菲利普纪念品带来的梦想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惠阳地区行署的领导颇有远见地提出，惠阳经济要实现超越，必须跳出三来一补的藩篱，办实业，打基础，大力引进外资企业，建立外向型工业体系，培养工业基础能力。1986年7月，离开 TCL 通讯总经理岗位的李东生被招进惠阳地区工业发展总公司，负责在港工业项目的招商引资。电子工业是香港当时的第二大产业，仅次于服装及纺织业。1989年3月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全港共有电子生产厂1337家，从业人数84803人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，西方国家进行工业转型，香港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，集中力量发展包括电子工业在内的轻工业，成为亚洲的制造业中心之一。到60年代末，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30%， 产品出口比重高达 80%。 内地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港商投资，但也有不少香港实业家对到内地直接投资顾虑重重。为打开局面，行署领导带着李东生主动上门拜访金山实业集团的罗氏兄弟。金山是香港名气很响的一家上市公司，主营业务是汽车音响、高能电池等。罗氏兄弟接待了他们，很严谨地提出了数十条与政策相关的问题，他们一一坦诚作答，并分析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市场前景以及在内地办厂的优势。罗氏兄弟答应到惠阳地区看看。金山实业集团由此成为第一家到惠阳地区投资的大型外企。在招商引资过程中，李东生受益匪浅，他常住香港，领导经常上午从惠州打电话布置工作，晚上再追过来了解当天进展，一旦没做好，少不了被批评一顿。很多和外商的谈判，领导抓总，他负责把谈判共识执行落地，具体去筹建合资企业。2年多时间，他先后筹建了10多家合资企业，从生产多层线路板和通信器材的王氏电子，到美国唐德电子厂，从飞利浦在中国投产的第一个项目汽车音响，到与全球最大录音机芯厂商合资的信华精机，李东生都在其中担任中方董事。李东生更重要的收获是学会了通过换位思考，平衡外商与本地经济的利益关系，并探寻最大公约数，发现共同点。他变得更加务实，即便面对外商要求的过度保护条款，也不再动辄冲动急躁，而是尽量从全局出发，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。当时惠阳地区引入的企业都是外商占大股，政府的逻辑是惠阳自身的工业基础太薄弱，像 TCL 通讯、 TCL 电子那套模式很难走得太远，因为起点太低。引入外资让其控股，一方面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，另外也可以借此培养自己的管理人才，培养当地的工业能力。李东生说，不比不知道，和外商特别是大企业接触后才发现，他们都建立了现代企业的管理体系，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，金山集团就开始建设数字化管理体系，用服务器、数据来管理业务。与飞利浦的合资也让我学到了很多，我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最初领悟大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。1988年，惠阳地区分设为惠州、东莞、河源和汕尾四个地级市，此时的惠州已经成为中国最早具备较大规模、较高技术管理水平， 以外商投资为主的电子工业重镇。1987年，全国工业经济会议安排在惠州举行，充分表明了对惠州电子工业的认可。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的研究，由于内地的工业承接能力不断增强，1985到1995年，香港每年在珠三角投资于制造业的资金由5亿美元增至58亿美元，年均增长达到 27.5%。 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比例高达 70% 到 90%。 香港将生产迁到内地，同时依然保留并扩大了为工业提供的各类服务功能，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前店后厂分工模式。今天香港以金融见长，但李东生认为，在中国电子工业发展史上，尤其在广东电子工业的起步发展阶段，香港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。在与外商代表及高级经理人的接触和谈判中，李东生不仅逐渐掌握了合资合作的真谛，也学习了大公司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。1987年前后，他先后参观了日本信和株式会社和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，其震撼至今仍无法忘记。洗手间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地板拖得光亮，信和这种从小事做起、关注细节的文化，让李东生理解了日本企业精细化管理的精髓。而在飞利浦研发中心，他第一次接触到 CD 技术。在四五年之后，国内市场才出现了 CD 唱片。飞利浦对产业趋势和前沿技术的把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不管后来 TCL 遇到怎样的艰难，李东生唯一没有砍过预算的部门就是技术研发部门。离开飞利浦时，李东生获赠一件雕塑纪念品，主人公是一个做灯泡的小女孩。1891年，飞利浦从一家做灯泡的小作坊起步，100年栉风沐雨。这件寓意丰富的礼物，李东生珍藏至今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他也有了一个梦想，打造一家像飞利浦那样的全球化公司，在国际舞台绽放自己。在参观中，李东生逐步意识到，让外资占大股的合资方式，起步时发展迅速，但未来成长是受限的，因为整个管理权由外资掌控，中方只是配角，外商也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于是1989年，李东生亲自组建了通力公司，生产组合音响，品牌为 Tyconnelly。 很快，通力的天王星、霸王星组合音响就在市场上打响了知名度。李东生告诉同事，自己掌勺做菜，才能掌握决策主动权，才能走得远，